第八阶段，凶杀和或自杀。我在若干年前研究了开膛手杰克，这个项目影响了我对谋杀及其受害者的看法。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张凯瑟琳·埃多斯墓碑的照片，她是公认的五个受害者之一。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凯瑟琳·埃多斯的遗骸，原文如此，安葬于1888年10月8日。接下去以大号字母写着开膛手杰克的牺牲品，几乎和拼写凯瑟琳名字的字母一样大，我给吓坏了。这是谁做出的决定？用通俗小报编辑造出的杀害他的无名男子的绰号来定义这位女子的一生，还有她的死亡和对她的纪念。她会想要这个吗？她的家人想要这个吗？我们想要这个吗？人们往往对凶手有一种窥私癖的性质，而受害者可以永远地作为凶手生命中的一章来为人记住。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变成夺走全部的人生或遗产。我的许多学生都对谋杀犯，尤其是连环杀手，有着不懈的兴趣。我一直想和他们一起探究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是通过真实的犯罪纪录片和书籍发现犯罪学很有趣的。这些作品无疑提高了人们对很多凶杀案的认知，也加深了我们自以为的对他们的了解以及对此提出的疑问。然而，人们对了解受害者及其故事的兴趣却要小得多了。虽然受害者的视角能够揭示最确凿的也是最有用的信息，许多对真实罪案感兴趣的人从未体验过这种犯罪是多么令人不安，这也是事实。阅读关于犯罪现场的描述和走过犯罪现场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在为当时被称为 CID 的部门做一份临时工作时，接到过一个电话，要去处理一个正在发生的武装抢劫。我和一个同事在一块儿，听到电话后的刹那间，我们俩慌乱地对视了一眼。我感到恐慌正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弥漫。有一家银行被打劫了，罪犯持有猎枪。我们赤手空拳，穿着便衣，坐在一辆没有警车标志的车里，我们全速冲向银行。事实上是第一个到达的小队，这真是顶顶稀奇的经历。尽管劫匪们已经逃离了现场，但他们出现过的罪证到处都是。我们追捕他们，但一直没能抓到。转瞬之间，银行里的一切面目全非，普通的东西变成了证物和证据，普通的人变成了创伤、威胁和恐惧的见证人。这里的氛围一点都不普通，它险恶而沉重，承载着生死一线间的脆弱和人类作恶的可能性。所有恶性的犯罪现场都是这样的。我一直想知道，假如有人选择了不同的行为的话，事情又会如何发展？你不得不决定是扣动扳机射杀某人，还是举起刀子捅死某人。亲密伴侣凶杀案尤其令人不安，因为所做出的选择往往被人原谅，而他残酷的程度也被轻描淡写了。我刚开始研究他们的时候就吃惊不已，我未能意识到暴力之深。我是说，我曾经以为那些是愤怒之下的冲动行为，大部分都是无意的，也不怎么暴力。我真的是大错特错。这些凶杀往往伴随着令人惊骇的持久的暴力，过度杀戮。这种过度杀戮暗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愤怒，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者一拳致死的。这些凶杀案的表现形式各异，十分复杂。有时候儿童是目标，作为计划的一个环节而被杀害。 有时候他们是附带伤害，杀死伴侣的决心是如此不容置疑，孩子们并不重要。如果他们碍事了，就会被杀掉。有些凶杀是秘而不露的，有时候孩子和母亲都被杀害，而有些凶手则一心一意杀死孩子，其目的是给那位母亲造成最大的创伤。最常见的情况是，孩子们在现场多半目睹了他们母亲被杀害的过程。我第一次拜访一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是和弗兰克·马兰一起，他是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的创始人。我和弗兰克·马兰初次见面时，正在为一本探讨家庭凶案的书做研究。我联系了他，希望他帮助我了解家庭和受害者的观点。在那个时候，我对此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这或许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了，因为它改变了我对阻止谋杀发生能做什么的想法。直到那个时刻，我都感到义愤填膺，这让我一根筋地看待这些不公正。讽刺的是，作为一个在这么可怕的情形中失去两位亲密家庭成员的人，弗兰克似乎没有我那么愤怒。我们都希望事情有所改变，但弗兰克或许更为警醒。他很清楚愤怒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何以如此。通过和他的交谈，我意识到专业人士，比如警察或者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巨大的压力和很少的支持之下做出仓促的决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好心办了坏事。也有一些人故意做出破坏性的决定，但我认为他们是少数。弗兰克的妹妹茱莉亚和外甥威尔在遭受长期的家庭暴力后被杀害，这其中暴露出大量的由专业人士所做出的糟糕决定。这些决定让他变得更不安全，也导致他的前夫得以执行他的计划。那些做出不知情决定的人，没有一个想要茱莉亚或威尔受到伤害。做出这些决定时，真相被隐藏在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信仰体系里。我们需要摒弃这些信仰，用事实取而代之。弗兰克带我去拜访的第一个失亲家庭对我非常欢迎。当我走进他们家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了这两位毫无戒心、普通而又可亲的人身上。当他们的女儿被她的前夫杀害时，他们快要退休了。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从事体力工作，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了。忽然，一夜之间，他们在骇人听闻的惨剧中失去了女儿，成为三个饱受创伤，实际上已成为孤儿的孩子的全职父母。他们的房子不会自动变大，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钱来应对这重大的变化。孩子们在自己的家里目睹了父亲试图砍下母亲的头颅，这是一个血腥的、令人不安的犯罪现场，即使对于到场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也是如此。孩子们遭到的深刻创伤，在很大程度上得由外公外婆独自应付。孩子们的母亲在遭受了多年的情感操纵后离开了她的丈夫，一直打算搬到离自己家更近的地方。法官在审判结束的时候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位丈夫属于极端危险的人，应该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在谋杀发生11年之后，这个男子已经在一个开放式监狱服刑，并被考虑释放了。外公外婆看着外孙们害怕极了，不敢独自上楼，也不敢独自待在屋里，生怕他们的父亲会回来。在我看来，除非这个人的操纵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否则当他被释放也无人监督的时候，有极大的可能回到时间轴的第一阶段，对他的下一个伴侣实施危险的操纵。有些操纵欲强的人会不止一次地经历这八个阶段。我一直认为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2016年安杰拉·贝斯特被谋杀这件事。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安杰拉的长期伴侣西奥多·约翰逊三次经历了这八个阶段，杀害了三个伴侣。第一次是在1981年，他杀死了伊冯娜·约翰逊，他被法官形容成一位受到折磨的丈夫，被判过失杀人罪。约翰逊能够操纵别人对他的看法，只服了三年刑，随后在1993年他以减轻罪责为托辞杀害了伊冯娜·贝内特，他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两年后释放。2016年他杀死了安杰拉·贝斯特，但这一次他终于被定为谋杀罪，判处26年有期徒刑，这真令人出离愤怒。他能够杀害三名伴侣，而这些罪行甚至都不是秘而不发的，我们全都清清楚楚。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